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谈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是以加拉太人他们本身的经历来做争论的依据，也就是说他知道加拉太人他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当初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不但你们受圣灵的时候是因为信心而领受，而且第五节他又问他们说，然后你们之后你们继续领受神赐的圣灵啊，神把圣灵继续赐下，而且在你们当中继续的行异能，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你们相信了所听见的。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要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去回想，他们就知道不仅他们入门的时候是因着信，而且他们继续领受神赐的圣灵，而且经历神大能的作为，也是因着信。但是如果只是从经验做一个基础来争论的话，这个争论本身有时候会难免流于只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感情的基础，所以他还是要回到神的话，从神的话的基础再来跟他们争论，是单单因着信。所以第六节到十四节，保罗就是以神的话做基础，他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跟加拉太教会的人再一次争论，说是因为信，单单因着信人能够蒙神的接纳，不是本乎律法啊，不是以行律法为本，就是单单因着信。而且他也讲到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以至于外邦人就可以在基督里来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并且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因着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其实又回到第三章一到五节，因为那里你们受圣灵，而且那赐给你们圣灵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相信所听见的？所以是唯独借着信心来领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今天这一段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是从逻辑的推理来争论。然而虽然是从逻辑的推理争论，还是有圣经做依据，不过他不是用引用的方式啊，仍然是以圣经做基础，以圣经做基础再加上逻辑的推论。那么我们就看第十五节，在保罗第十五节他以人类日常生活的例子他举出一个什么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然后他这个要点，他举出这个例子的要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举例，这个例子是什么？
人类的文约。
好，人类的文约。那我们先从照着人的常话这句话来看，保罗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这个照着人的常话英文是 according to human speak by human 好像是，不过意思就是说从人类日常的生活中举出实例来说明这个照着人的常话，是指他就从我们人类日常的生活中举出实例来说明。那他举出一个什么实例？他就是用人的文约。那约这个字哈，我们中文加上一个文约，其实就是约
contract
covenant 哈。约这个字呢， 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有两种可能的意义。第一种就是遗嘱，就是 will 或者 testament、啊、遗嘱。那遗嘱当然是一个人口述或者写下来的一个法律的文件，说明他的财产在他死后应当如何来处理、啊、那这是、遗嘱。但是这个约这个字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契约，就刚刚 Jenny 说 contract、啊、契约或者合约、啊、好，所以约可以指遗嘱或者指契约或合约。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文约到底是根据希腊的律法或者罗马人的法律制度或者犹太人的法律制度，这个圣经学者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保罗那个时代是罗马政府统治，然而希腊的文化是非常的是当时、主流的一种文化，而犹太人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啊、到底保罗这里说的这种约是根据希腊或罗马或犹太人的法律制度呢？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是罗马人的、法律制度，遗嘱是可以更改的。那但 这里他是说这个文约如果已经立定了就不能废弃或加增，所以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是指的哪一种的、法律制度。不过呢，那个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因为从保罗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 很可以清楚的是保罗的要点表达得非常清楚。那他举这个例子 他主要的要点是什么？他说关于这些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
不可以随便改。
嗯，
约束力，
有约束力、啊、或者说是不可以随便改的、啊、就是说这个约如果已经设立以后，如果一个契约或者一个遗嘱已经设立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把它废弃，也就是说它就是成立了，谁也不可以把它废弃或者加增什么，也就是说更改的意思，所以不能废弃也不能更改。那这是保罗举这个例子，他的要点非常清楚，不管是什么背景。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保罗他要用这个例子所想要、用的那个要点是，只要这个约一旦设立了就不能废弃也不能更改。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做一个类比来说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如此。他以这样的一个举例做一个类比来说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到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保罗在十六节接着说明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者是谁。换一句话说，保罗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谁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什么人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
对，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承受这个应许的是亚伯拉罕，还有呢他的
子孙。
好，那但是我们先说明一下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五节他是用约，对不对？他的例子本身是用约，可是十六节却提到应许啊，所以这个应许跟约其实是相当的，也就是说在十五节的约就相当于十六节的应许，以至于在十七节保罗把那个举例应用拿来应用的时候，十七节他就说了神预先所立的约，所以十七节他就用约这个字、啊、那因此我们看见所谓神的应许，神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说的应许，也就是相当于神所立的约。那保罗就以法律上承受产业的约 来跟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形成对比啊。那法律上是承受产业的约，他这里当然是一般说约，不过这个约本身是跟承受产业有关的，所以他用法律上承受产业的约来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应许之约形成一个类比。那么他说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谁是承受者呢？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但是接下来保罗进一步来解释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意义，所以这些应许不但是给亚伯拉罕，并且也给他的子孙。那么保罗就来解释了，他说这个子孙呢，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先看子孙这个字哈，这个字其实我跟大家都说过了，这个字是单数，子孙这个字是单数，不过是一种叫做单数的集合名词，英文叫做 collective one， 啊，单数的集合名词。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指一个人，这种单数可以指一个人，或者指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被看为是一个整体，或者说被看为是一个单位，啊。所以这种叫做单数的集合名词是可以指一个人，或者被看为是一个整体或一个单位的一群人。那么所以保罗他就解释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解释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怎么来解释这个子孙呢？犹太人当然明白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子孙是单数，而且是一种单数的集合名词，所以呢是指向一群人被看为一个整体。那所以犹太人怎么来解释呢？他们就解释说，这一群人被看为一 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群人，乃是指除了以实玛利和以扫的后裔之外，其他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除了以实玛利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他立的时候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呢，后来神也在跟以撒重新建立这个约，所以以实玛利是除外的，但是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神是跟雅各建立这个约，没有跟以扫，哈。所以犹太人怎么解释呢？他们说除了以实玛利跟以扫的后裔之外，其他所有犹太人啊，其他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哈。这里呢当然有人问说，啊，后来亚伯拉罕不是娶了个妾吗，又生了几个小孩，那个妾根本都不是不在榜上的，所以那个不用考虑哈。那所以是除了以实玛利跟以扫以外，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那当然以实玛利跟以扫的后裔也是除外的，所以除了以实玛利跟以扫的后裔之外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被看为是一个单位，被看为是一个整体。因此这是犹太人为什么理所当然认为只要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他就是承受应许，就是得救，啊，因为这个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虽然是单数，他们了解是一个单数的集合名词。那么保罗就来给他们做一个重新的解释，针对犹太人这一种解释，保罗就做出另外一个解释。他解释说呢，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的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那保罗就说了，他说这个子孙当然不是指众子孙，这个是犹太人承认的，因为他们知道是一个叫做集合的单数，啊，所以保罗说这不是指众子孙指许多人，这个这到这句话为止，这个犹太人他们都会说是是是是是，然后保罗说 可是呢，那是指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指众子孙，指许多人，这是一个单数的集合名词，所以是指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基督，而那些因着信他而与他联合的人也被看为在基督里是一个整体。所以这里保罗说，那个承受应许的是不单是亚伯拉罕，而且是基督和所有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而被看为是一的那些信他的人。换句话说，保罗把他重新解释，不是照你们所以为的是亚伯拉罕跟所有除以实玛利和以扫的后裔之外肉身的后裔，乃是亚伯拉罕跟基督和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而成为一体的这些凡是相信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哈，昨天他们有人就一直问，这里是不是只是说亚伯拉罕跟基督？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是亚伯拉罕跟基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集合的单数，所以基督以及那些因着信基督而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的人也都是在里面。所以他要重新来解释谁承受应许呢，就是像亚伯拉罕而因着信承受这个应许，以及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基督和凡是因着信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的人，这些才是承受应许的。懂不懂？那所以保罗这个解释其实是以这个历史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做解释，或者说从救赎历史当中已经成就的这个基督的事件，从这个角度，如果在基督来以前，保罗不能这样解释。所以他提出解释是在这个救赎历史，从历史他怎么来读救赎的历史啊？他从救赎的历史，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的事件来解释神说这个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来读神解释圣经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我们来学习保罗怎么来解释圣经。那在旧约的人，犹太人他们是那样子来解释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保罗在基督来了以后，他从基督来成就的救赎这些已经完成的事件回去来解释神的话啊，所以他就说，这里创世纪里面所使用的子孙这个字，其实是指向那些在基督里与基督因着信与基督合而为一的那一群人啊。所以基督和那些因着信与他合一的这些人，就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那这个是保罗他好像插入来解释说什么人是承受应许的。所以十七节他就进一步，其实接着第十五节，把他十五节所举出的例子应用在第十七节亚伯拉罕之约上啊，也就是说十七节是把十五节的类比把它应用在亚伯拉罕之约上。那它怎么来应用呢？十五节的原则是说，如果一个约一旦被设立了，就不能废除，也不能添加，或者说不能更改啊。那十五节的这个要点，它怎么应用在亚伯拉罕之约上？
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
嗯，所以什么是已经立下的约？是神预先所立的。神预先所立的是什么约？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哈。所以我们如果跟十五节的类比来对照的话，所谓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个约既然已经设立了，就是不能废除的，也是不能添加的，所以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换句话说，摩西律法是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四百三十年神才赐给以色列人，因此这个摩西律法不能加在原有的约上啊，不能添加。如果这个律法加在原有的约上，就会使原有的约被废除了，但原有的约是不能废除的，懂不懂啊？所以它的应用就是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预的约是首先立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首先立的，这个约既然立了，照十五节的类比，就是说是不能废除，也不能添加。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神才赐下摩西的律法。照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不只是信基督，还要委身在摩西的律法，才可以来成全他们的救恩。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亚伯拉罕跟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合为一的那些人，那个约是早就先立的，所以呢，四百三十年后才赐下律法，这个律法不能够添加，不能够把它加在原有的约上啊。如果把它加上去，就会使原有的约被废除了。可是原有的约是不能废除的。OK， 因此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摩西的律法不能改变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不能废掉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才是那个原先最早所定的这个文约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才是最早所定的文约。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你们先把经文写一下，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再看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请大家归纳一下，有一些什么要点，就神给亚伯拉罕一些什么应许，我们来做一下功课，大家来归纳一下。好，是永远的约定啊。好啊，我们这个是约的性质啊，这约的性质，那我们是要把它的要点归纳一下。
从你所生的才是。
这个也不是要点。
这个地要
应许，他这只是说明是要从你所生的，但是他的应许的要点是什么？
后裔极其繁多。
后裔极其繁多，对，这是一个。还有
君王从你而出。
好，君王从你而出。
别人因你得福。
别人因你得福。好，还有吗？
他要做万国的父。
万国的父跟外邦人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是一样。我们上礼拜说了哈，这里的万国是外邦人啊。
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对，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还有呢？刚刚有没有人说要应许之地？迦南地要赐给他。对。还有。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讲
这个讲过了，刚刚说了啊。还有吗？还有一个十二章的，
咒诅你的，
咒诅你的，
我会咒诅他。
不过这之前要先加上神要赐福给亚伯兰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不是，你的名为大，对哈，你的名为大，好。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哈。第一个当然我们就说是要赐下，第一个就是赐给他后裔，数不过来的后裔啊，这是神给亚伯兰的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十二章说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要赐福给他。那么第三个，神要赐给他一个大名，或者说叫他的名为大，就是要赐给他一个大名。那昨天有人问我，赐给他大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亚伯兰在这个地上，这个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是很有名望的人啊？我想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不见得是有名望的人，对不对？他这个大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他的名永远不
对
不失？
对对对，他的名可以存得住啊，他的名可以存得住。 那所以要赐给他一个大名，这是第三。第四呢，凡是赐福给亚伯拉罕的人，神要祝福他们；凡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要咒诅他们。那第五，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也就是应许之地。第六，外邦人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就是万国要因你得福， 外邦人要因亚伯拉罕得福。那么第七，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第八，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就是从亚伯拉罕有要成为一个国家，也就是这个应许是就是有关以色列以色列国啊，所以国度要由你而立啊，君王要从你而出。好啊，第七是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好，那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神主动开始，而且是神主动设立的。
嗯，
啊，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我们看都是神主动先对亚伯拉罕说话，
嗯，
而且是神主动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他，啊，所以是神主动开始，神主动设立的这个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神把应许赐给他。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我们的观察，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立约的这个要点，就是是神绝对的主权，神恩典赐，出于神的恩典跟他立的这样的一个约。但是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应许神要为他做一些事，但是神也期待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要委身履行立约的条例。啊，如果你刚刚看，第十七章，特别是十七章哈，前面对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但是呢，神就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神说你们都要遵守这个立约的记号，守这个割礼，凡是不守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剪除啊。所以这个应许我们强调是恩典的应许，然而我们也看见神也期待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要委身去履行这个立约的条例。那首先就是受割礼，首先是受割礼，然而后来我们等等会讲到西乃山之约，然而后来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遵行神赐给他们的律法，要降服于神。所以虽然这个约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双方来立的，换句话说，这个约是神主动的恩典，不是神跟亚伯拉罕不是同等地位，不像一般的人的约，人的文约是两个同等地位，这绝对不是立约的双方具有同等的地位，完全是出于人的神的恩典。然而我们仍然看见有立约的那个就是说双方神应许要为亚伯拉罕做什么，这是神要履行的责任，神一定要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然而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也要委身去遵守立约的条例，啊，懂不懂？啊，就是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刚已经首先强调，这个约本身是神主动的，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啊，不过仍然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其实你看整个圣经是前后一致的，啊，我们今天强调耶和华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常常把它滥用了，我们就说反正这是恩典，我们不晓得同样的在这个新约之下，我们仍然有我们人的责任，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委身去遵行神的道。 那当然这一部分我们等到后面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再保罗会再进一步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那么这个约是在神与神赐下律法之前430年早就与亚伯拉罕先定下的一个约。所以这个约既然已经立了设立了，就是不能废除也不能添加的，摩西律法不能够再加上去来好像说来补充原有的约。如果一旦要把摩西律法加上去的话，就会让这个约被废除，那这就这个是不能的。不就是说按照人的约来看呢，这是不允许的啊。好，那么从这样子保罗的这个应用来看，我们可以归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以分别以三个立约的安排在人类历史中来施行啊。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呢，是分别以三个立约的安排来在人类历史中来施行，也就是说这个 implement 啊，这个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怎么样来在人类的历史中来实行出来呢？是用三个立约的安排。第一个立约的安排就是割礼之约。其实这三个立约的安排都还是包括在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内哈。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它怎么样来实行出来？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割礼之约，那这个阶段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当中，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必须凭着信心与顺服神而受割礼来承受应许啊。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之前，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谓的子孙是必须以信心，这个条件还是需要的啊。凭着信心，但是呢也要做出一个顺服，就是他们也要有他们的责任，要顺服神而受割礼来承受这个应许。所以为什么神对亚伯兰说，凡是你的子孙不受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拣出，那就已经不能够不再承受应许之列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人类历史的阶段就是摩西之约，或者叫西乃山之约。从摩西到基督这个时期呢，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凭着信心与顺服神而遵行律法来承受应许啊。这个阶段就是从摩西到基督，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凭着信心与顺服神而遵行律法来承受应许。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就是我们可以了解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外邦人来守割礼哈。那在这个阶段，割礼是包括在摩西律法里面，懂我的意思吗？啊，摩西律法本身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割礼就算在摩西律法里面了。只是在摩西律法之前，还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就是信心加上顺服神而行割礼。摩西律法有了以后，就是信心加上顺服神而遵守律法。啊，那这样的人才能够承受应许。那第三个就是新约，从基督到人类历史的结束，从基督到人类历史的结束，就是单单凭着信心来承受这个应许啊，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从基督的时候，我们上礼拜查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呢我们就从律法里面被 释放出来了，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被释放出来了。因此从基督以后就只要单单凭着信，从基督以后就单单凭着信心。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人类历史当中怎么来施行呢？是用三个立约的安排来施行在人类历史当中。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把这个立约的类比应用在亚伯拉罕之约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强调，他强调神与人立关系，建立关系哈，乃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中心，神跟人跟人类建立关系呢，乃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中心。那么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之约是一种具有应许的性质的约，神这是一个应许之约，神是借着把人跟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人是被联系在跟在亚伯拉罕的里面来承受应许，或者说来神跟人之间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不是联系在摩西的里面啊。神乃是把人联系在亚伯拉罕里面来建立神跟人的关系，神不是把人联系在摩西里面来建立神跟人的关系，懂不懂？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要知道这个约的重要性，这个约的重要性或者是中心 centrality 就是那个中心性，神跟人建立关系呢是以这个约为中心。那这个约是一个应许之约，是有具有应许的性质，所以人要联系在亚伯拉罕里面来跟神建立关系，而不是联系在摩西里面，这是保罗要让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明白的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引申到主要是强调神与人建立关系，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中心，是应许之约，可不可以引申到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为中心，渐进到最后进入到他的那一个子孙为中心，
是那的后面的启示，就是后来的启示啊。但是从整个基础来讲，他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啊。那当然那个子孙保罗说了解释了，那要等到基督来才可以，这渐进的启示就是说要等到基督来你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基督来以前你不可能把基督放在他这个约里面。
可是亚伯拉罕写这个的时候，那么
不是亚伯拉罕，神
不是保罗写这个的时候基督
已经来了。对，
所以保罗主要强调的是神与人建立关系以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
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现在我们不要忘了加拉太书是针对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不是把基督放那，因为他们也是信基督的 OK。 但是犹太人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把摩西律法看成是必须要添加上去的，所以他就要说不是的，那个已经立的先立的约立好的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律法不能再添加上去，那就会把原有的约废除了。然而我后来加上的这三个是要让大家明白，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怎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施行。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割礼之约，那这个阶段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当然要因着信，这信心是最基础的。然而神期待不但要有信，而且要有顺服的回应啊，这个或者说履行这个顺一个履行的义务。那从摩西到基督，基督来以前，摩西之后到基督，神 跟以色列人之间赐给他们律法，所以这个律法也就包含了割礼在里面，以至于在这个时期的人，摩西肉身的后裔啊，也要借着信和顺服神而遵守律法。但是从基督以后到人类历史结束，那就是单凭着信，因为律法的咒诅基督已经承担了，就把我们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加上行律法了。这就是保罗要跟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澄清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呢，第十八节开头有一个介系词，因为保罗提出什么理由来支持他在十七节所下的结论？保罗在十八节讲一个什么理由来支持他在十七节所下的结论？首先，
神是凭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
神是凭应许，但在这之前，他先要讲一件事情。他说呢，承受产业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是互不相容的。
对
啊，所以第一，保罗先把本乎律法跟本乎应许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本乎律法和本乎应许，就好像前面他把信本乎信跟本乎律法形成尖锐的对比一样，在这里他把本乎律法跟本乎应许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那所以在十八节的 A 这一部分，他又回到十五节的类比，因为这里基本上还是一个承受产业的这个约啊，所以他说承受产业这个约呢，如果当时立约的时候是根据把律法赐给人，要人委身忠实的去遵行才能够承受产业，那这就是本乎律法。但是如果当时赐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不是根据律法跟委身遵行律法而赐的，当时如果是根据应许来赐的，那就不本乎律法。所以他主要是说本乎律法跟本乎应许是互不相容的，是互相排斥的。换句话说，要得到同一个祝福只有一种方法，没有两种方法，不能够好像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不能两个方式都可以来承受应许或者说承受产业。他现在是还是在讲那个类比啊，因为他用承受产业就是回到十五节那个类比。他的意思说，你要承受产业，要得到这个福，不可能有两种方法，你用其中的一种方法就会排斥另外一种。如果是本乎律法呢，就不会是本着应许；如果是本着应许，就不能本乎律法。如果是本着应许，你就不能够把律法再添加在原有的立约上。那如果是本乎应许呢，当然就不会要求要遵守律法的这些诫命。所以保罗首先回到十五节的类比，把本乎律法跟本乎应许做一个对比，而且是很尖锐的对比，来强调承受产业不能同时，就说两种方法不可能，这两种方法同时可以来承受产业。若是其中的一种本乎律法，就会排除另外一种本乎应许；如果是本乎应许，就会排除本乎律法。二者只有一条路，好，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方法来承得这个福，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是他先强调的。那么然后接下来他就说，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是本乎应许，懂吗？好，他先把应许跟律法先来对比，那这两个是互不相容的。然后他接下来说，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就表示说就排除了本乎律法了。好，那这里赐给这个动词所强调的是一种白白的赐下，是出于神的恩典啊。这个动词本身就是表明了 是一种恩典的赐给，也就是说是白白赐的，不是赚取的。同时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就表示这是一个永远赐给的，这种赐给是永远赐给，是一个完成式。这个约既然立了，就是一个永远的约，刚刚有人说到永远的约这个性质，所以这个赐给是神的恩典，而且是永远赐给的。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凭着应许把产业当做一个恩典的礼物赐给亚伯拉罕，他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要遵行律法。事实上那时候律法根本不存在，因为律法是430年之后才赐下的。所以呢，神单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来承受这个应许的方法是借着信心。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承受这个产业，也必须借着与亚伯拉罕承受产业相同的方法，就是要借着信心。好，所以保罗就是说，再次回到那个类比，把本乎应许跟本乎律法形成尖锐的对比。然后保罗强调，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那时候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遵行律法，因为那时候根本律法就还不存在，那430年后律法才赐下给他们。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来承受应许呢？他是借着信心。当然这一点是没有讲，但这个就是保罗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推论。那么亚伯拉罕怎么借着怎么来承受这个应许呢？就是借着信心。所以他的子孙也是要以跟他一样的方式来承受应许，也就是要借着信心。好，那我们要看看产业这个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哈，那个产业是什么？产业 inheritance 啊，
最明显的就迦南地嘛。
对，迦南地啊，还有呢，就是神要给他物质的丰富，因为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啊，所以你读到创世，你知道亚伯拉罕呢两次。去法老还有亚比米勒，最后那些人都送他一大笔财富，
哈，
做错事情还得一大笔财富哈。不过就我们从我们刚刚的那个应许来归纳，我们知道有两样，一个当然是最明显迦南地，那当然另外神要赐福给他就是包括物质的丰富啊，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但是这个迦南地跟物质的丰富这些产业，神把它赐给亚伯拉罕是表示神的恩宠啊，这些产业是表现神的恩宠。所以呢，这个产业这个字后来就成为神赐给他百姓属灵的产业的预表。本来这个是物质上的哈，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这个产业是物质上的，但是这个虽然是物质上，但是是表明神的恩宠，是表明神的恩宠，或者说神赐人的 favor 啊，是这个 favor 就是恩宠。因此呢，这个产业这个字后来就变成神赐给他百姓属灵的产业的预表。那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新约里面，保罗常常也说我们承受产业，是不是啊？像以弗所书1:11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啊。那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就是指凡是相信基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神国度的福分啊。这个产业当然就是一种属灵的产业了，属灵的福气。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在神国度里的福分。那在神国度里的福分，再具体一点的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 和属于救恩的一切福气。神国度里的福分，再具体一点的说，就是神赐给人的救恩和属于救恩的一切的福气，这就成为基督徒所领受的产业。那在这里我昨天跟他们复习啊，因为我这次去 Cincinnati 我还是继续给他们讲八福，我去年也是给他们讲八福哈。我今年在那个 Needham 长老教会，我每一个主日给他们讲一个福，就我每一次主日的信息给他们讲一个福。所以呢，我自己很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其实今年年底还要再一次讲登山宝训的八福哈。那我真的是很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默想去深思耶稣啊，跟门徒对门徒教训门徒的时候，这个讲到天国子民的这个属灵的品格啊。那因为这个八福也是承受应许，因为这个八福，我们说这个福，我们复习一下，就像晶晶说还是文杰说，这属灵的真理通通很快就忘掉了，所以我想大家大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我会背哦。
对，会背，可是意义我们就忘得差不多了哈。
对，
什么是福？这个福，这个英文字就是 blessed 啊。这个字原有的意义就是认可或者批准的意思，那所以可以同时用在神身上或者用在人身上。人用在神身上，我们常常看到旧约 Bless be the Lord， 对不对啊？那就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能批准神呐、啊，我们也不能认可神呐、啊。其实那个意思说赞美神的意思，我们赞美神，我们认定神是配得称颂的哈、啊。所以 Bless be the Lord。但是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表示什么人是有福的呢？ Bless are the poor in the spirit， 意思是说具有这样属灵品格的人是神所称许的。换句话说，唯独具有这样的属灵品格，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所以这跟我们今天的有福的观念大不相同，不要用我们今天世俗的有福哈。我发现我即使这样讲了，还是很多人还是说啊，你是邻里贫穷，你真有福气，还是一直用我们世俗的福。不要忘记，这样的人将来才是能够得神称许的，因为这创造世界的宇宙的主宰能够得他的称许，这才是我们人生要追求的目标。我们不是要追求人的称赞，我们不是要追求地上的福气啊，我们要追求的乃是那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他的称赞，他的称许。所以他就列出八个属灵的品格，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才是神所称许的，神就应许要给他福气，属灵的福气啊，或者说神国度的福分。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用词比较好哈，记住最好这是神国度的福分。因此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这个是我们一切属灵的基础，就是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能进入这个属灵的丰富，或者说你要进入神的国，这是第一个根基。你必须看见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在属灵上是破产的，不是贫穷而已哦。贫穷人还有一点点东西啊，破产是倾家荡产，一无所有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破产，耶稣就应许说，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才会转向神来呼求神，所有属灵的资源来自于神，人不具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所以人是邻里贫穷的，我们不具有任何属灵的资源。那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才会转向那位具有丰富属灵资源的神，从神来支取，也就是这样的人才会悔改，才会归向基督，领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天上属灵的福气。那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 但是这个八福的最尾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叫 enclosure， 就是头尾就把它包进去。所以不要忘记，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如果你过的一个生活很舒服，你没有真正受逼迫，你要警醒一点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的生活到底是不是义的生活呢？你如果是过真正义的生活，你一定会受逼迫，因为耶稣已经很清楚地说，这世界恨他，也要恨凡是属他的人。我们的义，什么叫义？在登山宝训里面，义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包括道德上的完全，包括我们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你今天要找一个工作，你有没有先求问神？你要就像雅各书说，有人说下，有人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里去做买卖，雅各说你们的生命不过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只能说，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个，我也可以做那个啊。所以这个义是一个完全符合遵行神一切的旨意所活出的这样的生活。那你活出这种生活，一定会受逼迫，因为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世代，更加的黑暗。我们的义就等于说无形中定这世界的罪。当你活出一个这样子义的生活的时候，在你周围的人，你不用说，你就在定他们的罪。所以那行恶的不会要来救光，唯独行真理的才会来救光。因此我们不可能不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想，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就要问我是不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因为如果我的生活跟这个世界是为伍的话，他不会逼迫我的，因为我不会，我的生活不会让他感到被定罪啊。那么但是中间有一个福，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那这个承受地土的意义，其实一方面在现今就是所谓我们可以承受这些属灵的福气啊。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呢？耶稣说温柔的人。什么是温柔的人呢？有没有人记得什么是温柔的人？圣经里面每次说到温柔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想的啊，说话轻声细语啊，脾气很随和，待人和蔼可亲啊，逆来顺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主见啊。我们说啊，这个人好温柔哦。错了错了，圣经里面的温柔的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不是软趴趴的，不是那种好像别人啊欺负就逆来顺受。其实逆来顺受的人心里面并不见得是并不见得是很心服的啊，只是逆来顺受而已。那温柔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是一匹野马或者一头野牛被驯服以后，可以随主人，马你可以把绝环放在他的嘴巴牵着他到处去，野牛你可以把轭放在身上，他可以来耕种啊。所以被驯服的一个动物，被驯服的，你想想哈，你这样子就不会忘记了，你把这个字原来的字义记住，你就容易去理解。温柔，原来那个野马跟野牛大家都知道其力大无比，而且什么谁也不能叫他驯服。你看那个斗牛那种就是野牛啊，野马我想我们都看过电影，野马那个脱缰的野马啊。但是呢，温柔这个字就是被驯服的一匹马。所以温柔的人是有能力的， 不过他的能力是一种受控制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并且能够导致进一步的导致自我节制啊，就是是一种有这个人是很有能力，不是没有主见啊，不是软趴趴的，不是所谓的那种反正逆来顺受，就是忍气吞声 OK， 不是的，他是有能力，只是他的能力是一种受控制的能力，是一种自我节制的能力。那所以邻里贫穷是讲一个人在神面前对自我的认识，认识自己邻里的破产，而温柔是一个对自我有这种深切真实的认识的人，他就在他跟神和人的关系上表现出温柔。一个对自我有这种深切的认识，知道自己在神面前邻里的贫穷，这样的人在他跟神和人的关系上就表现出温柔，换句话说就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谦卑，一种真正谦卑，所以是一个受控制的能力。所以呢，他可以任由神和别人愿意怎么样来对待他，就让神和人按他们所想的来对待他，按他们所说的要怎么来说他，要怎么样来看他，要怎么样来对待他，都任由神和人以他们所想所看的来对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深切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就表现在他跟别人的关系上是那样的谦卑。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很可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难。我们可以说，主啊，我真是邻里贫穷啊，我一无所事啊，我真是没有良善啊。可是我们不会允许别人来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如果今天别人说你是邻里贫穷，我们就很不服气了。你为什么说我邻里贫穷啊？你这里没有做对，不行不行，我一定要为自己辩护，我不是这样，你不了解，你不懂，你误会我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真正的邻里贫穷会表现在他跟别人的相处上，以至于他可以任由别人怎么说他。可是今天我们最难就是，我可以在神面前承认，可是我不能让人来以我在神面前所承认的话来对我说啊。那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被别人剥夺，被别人欺压，甚至被别人有不公平的对待，然而他却显出那种真正的谦卑。以至于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一方面他对自我的认识，真知道自己的邻里贫穷，同时另外一方面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他的一切，他的权益，他的理由啊，就算有任何申辩的理由，他的将来，他什么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谦卑来表现在他跟人跟神的关系上，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他就特别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可以没有苦读，没有报复，相反的，他还进一步以别人的益处超过，看别人的益处超过自己的益处。所以在圣经里面，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在受到他的姐姐跟哥哥的挑战，说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他姐姐哥哥就说，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摩西就俯伏在神面前。以色列百姓每一次抱怨啊，挑战他，可拉一党啊，每一次来攻击他，他第一件事情就俯伏在神面前。所以圣经上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一切的人。大卫是一个温柔的人，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断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但是他也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鉴察，为我伸冤。他逃避押沙龙的时候被示每咒骂，他的随从说，让我们去把他杀了，大卫说，由他吧，耶和华是耶和华差他来咒骂我。但是不要忘记哈，温柔的人不是不分辨是非的人。 大卫临终前告诉所罗门有三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四美。 OK， 所以呢，温柔的人是有能力的，我们要了解，不是软趴趴的，不是不分辨是非的，不是没有公义之心，只是一方面他认识自我邻里的贫穷，他可以这么谦卑，一方面他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一方面他把自己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可以表现在跟人的相处上这种谦卑。所以最大的温柔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劳苦沾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是跟随我做门徒。换句话说，耶稣的柔和或者说耶稣的谦卑是最大的一个榜样。如果你劳苦担重担，你来学习耶稣的谦卑。这个我们今天解这段圣经通通把它解得一塌糊涂。劳苦担重担，你就来吧，神祷告，神你就躺在耶稣的怀中啊，哎呀，就可以得到安息。耶稣是说学我的样式，学我的谦卑。耶稣是最大的温柔，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最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被藐视受厌弃，像羊被牵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是唯一可以说无罪，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来替自己伸冤。但是耶稣没有，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门徒问他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下来降下来烧掉这个城吗？耶稣说，你们不明白，我来是为了要拯救这世上的人。当他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拿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岂不能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我吗？当他在大祭司跟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被害不说他的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为何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而今天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就是要争，你争我夺。在教会里面的文化也是如此，在教会里面的文化也是如此，我要争我的权益。所以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胜呢？就是要争，要争。这个个人主义在教会里面已经完全把教会腐蚀了。教会里面我们看不见温柔的人，而整体来说，教会看重成功胜于关心神的国度的增长。我们开布道会，我们看重数字，我们看重数字超过我真的看见这个人，我要领他真正跟随基督做门徒，神的国度才是真正的成长。因为什么人可以进神国？唯独遵循神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文化，温柔的人已经 不多见了。但是耶稣说，要得属灵产业的唯一途径，就必须是一个温柔的人。也许我们是被在这世上是被剥夺，我们可能受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只有活出像基督的温柔，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承受这个属灵的产业。他们真正会以基督为满足，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他不会在这世上，他不用争这世上的东西，他会以基督为满足，他有一种真正的知足，是基督的满足。而这样的人将来神应许要这个承受地土有一个现在的实，这个应许有一个现在的实现，一个将来的实现。现在的实现就是进入属灵的产业，唯一的途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温柔。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神的救恩啊，和在基督里面这天上属灵的福气。但是将来呢，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神所应许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在那里要永远在神的国中，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 所以啊，这里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说，当时确实是一个迦南地跟物质的丰富。然而这个产业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属灵的产业，但是也是有一个具体的，就是新天新地，我们能够进入将来的新天新地。但是呢，我只是想到我们要把神的话联系在一起。那温柔的人，耶稣应许说他们是神所称许的，因为神给这些人一个宝贵的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如果大家记得诗篇37篇，大家应该很熟悉，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所以其实诗篇37篇就是在说温柔的人，因此诗篇37篇就有同样的应许。如果我们看诗篇37篇，他第一节就说，你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赐给你，我们不要把这个解成说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那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七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那第九节就有应许了，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第十节，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然后后面的第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然后第29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诗篇第37篇就是在讲论温柔的人。还有第34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好，那这是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我们有空还是要常常把我们查过的这些圣经回去复习啊。我自己有时候也常常，我有时候想到了，我想说糟糕了，我还是不太懂，我就回去赶快再去复习。好，那最后一题呢，我们是要把它今天这段经文做一个结论。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在神救赎的计划中的重要性为何？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稍微讲过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在神救赎计划中的重要性是为何？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神跟人建立关系就是基于这个。那我们还是再把它详细说明一下。首先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们刚刚已经列了八个大点，我们把它其中有一些比较跟救赎有关的，我们把它列出来。第一个，神要应许他成为大国。那当然这个首先这个主要是以色列国为主题，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神的救赎历史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神确实是跟一个国家来建立关系啊，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啊，这个是以色列国，主要是以色列国的这个主题。那然后呢，在创世纪15章第7节到21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这个立约本身是以献祭来立这个约，就是那个把牲畜撇为两半，然后神从中间走过去。所以神是以献祭来建立他跟他百姓的关系，这是创世纪第15章7到21节，神以献祭来建立他和他百姓的关系。那么第三，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而且叫他的名为大。那我们晓得这个要赐福给他，当然 其实就是也包括产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产业赐福本身，当时亚伯拉罕神是把各种物质的丰富给他，而且叫他的名为大。那么第四，神就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那当然神也应许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好，那在这个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神期待亚伯拉罕的是信心。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神就算他为义。但是除了信心还有顺服，这是创世纪十七章九到二十一节，就是他们要遵守受割礼的这个记号。所以神赐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期待亚伯拉罕的是信心和顺服。那但是我们就是要说明，这个顺服不是一个条件，乃是真信心是会产生行为的。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也就是新约的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保罗是强调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然而雅各说，真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所以神期待亚伯拉罕的是信心和顺服，顺服乃是真信心必然带出的结果。好，因此呢，我们从这整个来看，神对亚伯拉罕原始的这个应许，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永恒，一切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根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原始的应许，是从亚伯拉罕那时开始一直到永恒啊，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永恒，神跟人之间一切的关系就是依据亚伯拉罕之约，以这个为基础。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神对整个世界的救赎计划是在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是存在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中。神为了要表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神以启示啊，他说神为了要表明这个应许是不更改的，神就以启示来这个表明他的不更改。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所以这个应许，神为了要表明是他的旨意是不更改，他甚至启示为证，就借两样不更改的事，不更改两件不更改的事来证明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呢，神跟他的百姓要建立关系，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亚伯拉罕之约，或者说借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要进入与神的关系，对不起，人要进入与神的关系，神跟他的百姓要建立关系，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律法是绝对不能够添加在其上的，律法只是说明神对那些已经相信的人的要求，律法是不能添加在上面。神跟他的百姓建立关系，人要进入与神的关系，唯一的途径是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律法不能够添加在上面，律法只不过是说明神对那些相信他的人，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一直认为只要身为亚伯罕肉身的后裔就是得救的，就等于属于所谓相信的人。那所以呢，神对相信的人，神对他们的要求是借着律法来说明。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神给律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意思说人可以靠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欢，因为律法本身就有各种献祭的礼仪，就表明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人一旦就是说犯了律法的时候，就要向神认罪，献祭来赎罪。所以但是神给律法，他确实要让人，让这些信他的人知道神给对他们有什么的要求，他们应当，他们的信心应当以顺服的行为来表明出来，他们的真信心就会产生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神就借着律法来让他们明白神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在这个神要他们，那包括道德的标准，但是也包括神知道他们一旦犯了这些这些诫命，怎么样可以借着献祭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神赐下律法从来就没有一个意思可以叫人借律法得救。犹太人也知道他们不是要借律法得救，不过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么看重委身摩西的律法，主要是他们也晓得神要求他们要委身来遵行律法，来表明他们对神的这种信靠。只是说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不明白律法的功用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第十九节保罗就要进入，他说那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他律法还是有它的价值，神把律法赐给人啊，并不是律法是恶的。甚至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因为是从神来的，只是罪因着律法就叫人死，所以更加显出他是恶极，这罪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罪。不过罪跟律法成为罪的诠释，所以呢提到罪的时候，律法死亡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的诠释。那新的世代的诠释就是基督、生命和圣灵，或者义，应该说是义、生命跟圣灵。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查的这一段。我们下礼拜呢才进入保罗来讲解为什么神要赐律法，有什么目的。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